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平安。
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能力、权柄都归给你，唯有你是配得的，我们理当敬拜你，理当敬畏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人今天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神你接近我们，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更求主你将你的灵丰丰满满的赐给我们啊，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众人一同来领受你自己的话，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让我们的心这个时候在你面前可以安稳，也甚至求神你医治我们身体一切的软弱和疾病，让我们的人整个的人啊，在你面前得到安息，得到平安。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典，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到那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个他那个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第二层啊，有一个小屋子，里面有一本18世纪的那个圣经。那这个本圣经呢，里面有很多的洞，就是缺了很多的部分。那这个呢，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森的杰作，他把圣经中间很多他认为不合理的部分都给删除了。那托马斯·杰弗森呢，被认为美国总统中间最聪明的一位，对吧？但对美国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啊，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伟大的道德教师，而且他以耶稣基督为他的榜样，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当然他不相信神迹，所以他编了一本圣经呢，是没有神迹的圣经。今天也有很多人不相信神迹，包括一些基督徒。那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理性，相信我们自己。他们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一切现在不可能检视的事情将来都可能被检视，一切目前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将来都可能做到，这是盲目乐观派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另一个极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热衷神迹，渴望神迹，希望神迹天天发生。那这种心情的话，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生的苦难太多，突然的天灾人祸、疾病、绝症，人们在无奈无助的时候，当然希望能够得到神的帮助。但是危险也在这里，有人就会趁人之危编造各种异端邪说，迷惑人心，骗取钱财，使那些无辜无助的人陷入更大的困难和危险。这周五的7月6日等大家注意呢，有一个新闻，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跟他的6名同伙被执行死刑。这个奥姆真理教是在日本一个融合了这个瑜伽、印度教、气功、西藏密宗还有基督教，它的一种邪教组织，成立于1984年。那在1995年3月20日，这个教主麻原彰晃就指示他的成员在东京地铁三条线路释放毒气，造成13人死亡。那他们中间有197人被捕，其中13人被判处死刑。但是到上周五，就这周五，他们中间的7个就是被判死刑的才被执行死刑。但是令人担心的是，这个日本社会他们一样担心是，这个教主麻原彰晃虽然被处决了，但是这一个奥姆真理教它的影响啊，到今天都依然存在。这是两个极端。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是正确的，我们信神，我们也应该相信神迹。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我们应该通过圣经来认识神迹，并且进而认识那一位行神迹的神。我用一句话来总括今天的这个信息：信心与神迹。我们向神要神迹，神向我们要信心。耶稣为什么能够行神迹？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怎样才能经历神迹？那从这一段经文呢，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想和大家分享两点。第一个就是因信心而看见神迹，第二点是因神迹而相信耶稣。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请去参加一个人的婚宴，具体是什么时间其实不清楚，这里说了一个第三日，这个第三日不知道从哪一天算起。如果你看上文呢，在第一章第29节35节43节他已经提到次日再次日又次日，那这个第三日我不知道从哪一天算，如果是两天前，现在第三日两天前的话，就应该是我们上一周讲的这个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跟耶稣同住的那一天，那一天他们认出耶稣是弥赛亚。那现在过了两天到第三日，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第三日啊，可能就是指的一周的第三天，那就是星期二，但是具体哪一个星期二其实不能够确定，就是一个星期二第三日。那有人甚至就据此啊联想到第三日神的创造。你知道第三日神造什么吗？第三日神是把地上的水聚在一处形成海，使旱地露出来，并且使地里面长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就包着核，就第三日是造这个地上所有的这种植物。那有人以为那个变数为九，九是葡萄造的，仿佛这个跟这个有关系似的，其实应该不用想那么远的。创造是神的作为，是神迹，神迹也是神的作为，神能够从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其实更是易如反掌。那婚宴呢，这个地点是在迦拿，加利利的迦拿举行的。那我们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拿撒勒跟迦拿呢其实不远，按这个地图的大概应该是按那个比例不到20公里。其实我记得那个在小时候啊，村子里面人结婚了，其实不仅仅是那一个人那一家人的事情，是整个村的人呢都知道，整个村的人呢甚至都高兴，因为很多人都被请去那个吃那个酒，中式上叫吃酒啊，真的是喝酒。那犹太人的筵席啊，跟中国人的婚宴比啊，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据说他们的婚宴要持续一个星期，当然良辰必须要有美酒。所以在犹太人的婚宴上，如果主人不好好的招待客人，不让他们喝酒喝足了，其实是不仅是失礼，甚至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那很不巧，那一次婚宴这个新郎就遇上麻烦了。在婚宴的过程中间，客人正在欢喜快乐的时候，酒用尽了，就没有酒了。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新郎准备不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新郎家里面太穷，没有那么多酒。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些人喝太多，那一次的把酒都喝完了。总之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情形，酒用尽了。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酒用尽了的时候呢？当然我不是去鼓励喝酒，也不是鼓励你家里酒喝完了你自己不去买，而且希望神给你行神迹。这一段经文也不是讨论那个喝酒不喝酒啊，那很多人喝酒的就觉得以这个为根据，耶稣他们也喝酒，那所以我今天会可以喝酒，这不是讨论那个问题。这里的酒用尽了是指一些事情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比如你学习，你怎么学你都弄不懂老师或者书上讲的是什么，那你考试眼看就要挂科了。还有你工作，你努力的工作，但是你好像总是达不到老板的要求，或者你不能做完他交给你的任务。 那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我们去一次可能例行的身体检查，但是你可能突然查出有状况，或在我们的侍奉中间，也是如果突然有一天来很多人来我们的爱养，或者来我们的大学查经班，那我们根本没有准备那么多的饭菜，还有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常常你怎么读也读不明白。那我每一次，其实不是每一次，常常我写讲章的时候，也都有那种江郎才尽的感觉的，就是你怎么想，你想不出来的。当然有时候也有那种真的灵感来了，下笔如有神的那种，就很感觉就很舒服。但是有时候你真的是如果要像小时候写作文那样写讲章啊，哇，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的酒用尽了，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间酒用尽了的时候。那在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有的人可能本事比较大，能力比较强，他就自己挺着；有的人可能真的就开始呼天唤地，求神拜佛，希望有奇迹出现。现在的年轻人最常做的就是发朋友圈的。万能的朋友圈对，可是朋友圈中隔路搭绳，那个紧急式的相救，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但是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都是于事无补的。你要清楚的知道你所信的那一位是谁，他也能够成全你所交付他的事。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到酒用尽了，就直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圣经的记载非常的简单干练，玛利亚这句话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简单。他当时的语气我想象应该也是很平静的，很温和的，他们没有酒了。那玛利亚这句话并不是单单的让耶稣知道一个事实，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这句话里面其实它是含着信任和期待的，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困局，他也期待耶稣这样做，耶稣愿意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难题。那耶稣怎样回答他的母亲玛利亚呢？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呢，就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首先我在以前讲到已经提过，就是耶稣对他母亲的称呼，那这里面有一个是括弧里面讲原文做妇人，那很多人就觉得耶稣怎么称他的母亲为妇人，好像对他的母亲不尊重。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的观念去看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观念，耶稣这样称呼他的母亲，在当时的犹太文化中应该没有不尊敬父母的意思。耶稣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因为耶稣知道律法的要求，他从小就被教导律法，遵守律法。为什么耶稣没有称母亲，非得是用了称他为妇人呢？我就跟他讲，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可能当时是为了强调他和神的关系，而暂时把他和人的关系和玛利亚的母子关系放在一边。耶稣是神的儿子，透过玛利亚来到世上。当然更容易让人误以为耶稣不尊敬他母亲的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好像耶稣在说我跟你没什么关系，他跟玛利亚没什么关系。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仔细读原文呢，我发现这主要是翻译不准确导致的。那这一个英文的话，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 Jesus said to her, What is that to me and to you, woman? My hour has not yet come. 这个 is that 是没有的，就是那个斜体字的，就是假正确翻译的时候，说 What to me and to you? 那什么意思啊？我就把它根据那个英文直接翻过来，这耶稣对他说，妇人，那跟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酒用尽了。那是新郎的事情，跟你跟我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把我牵扯进去呢？好像变成你跟我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和合本翻译的就好像是耶稣跟他母亲关系，不是，耶稣说这跟我跟你都没什么关系，那是新郎他的事情。不过你也注意很有意思的，这个酒用尽了的确是新郎的事情，或者新郎的父母的事情。为什么玛利亚这么着急，新郎反而好像都不知道似的这件事情。那我想肯定玛利亚这个人心地比较善良的，他看到人有困难他就想帮忙的。那当然也有可能，我就说其实那个农村呢，过去的时候其实一个村里面那一家人呢，新郎家可能是玛利亚的亲戚或者是好朋友，所以他愿意去帮助他们，他希望耶稣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说的我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当时耶稣刚刚开始传道，可能他还不想那么早显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我的时候，耶稣用我的时候这个片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意思的，就是指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祷告神啊，求你让这个时候过去，但所以说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来这个世上的目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时候，在十字架上为人成就救恩，所以他现在还不想那么早显明出来，这个才刚刚开始传道，还有接近三年的时间呢。那我们不知道玛利亚是否听懂了耶稣的话，但是玛利亚同样平静的对佣人说，他没有跟耶稣反驳什么，他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这句话就表现出了信心，他对耶稣那种笃定的信心，我们只要按照耶稣的话去行就能看到神迹。玛利亚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经历神迹的那个前提或者条件，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可能想玛利亚对耶稣当然有信心了，因为他最清楚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要实际的想一想，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年纪大约30岁，在这30年的时间，其实耶稣看上去跟别的人没什么区别，耶稣没有行什么神迹在这之前。那玛利亚知道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但是30年却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或神迹，表明耶稣与众不同。那玛利亚的信心能够持续这么久，哇，真的是很稀奇的，是不容易的。玛利亚的信心其实整个看圣经，玛利亚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玛利亚的信心也是安静而稳定的，30年没看见任何动静，但是就是说他就怀疑耶稣，所以他就不曾期待了。到这个时候他说出了这句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但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迹。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想一想自己，我们信耶稣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的信心是否像刚信主的时候那么热心呢？是更坚固了呢，还是已经冷淡退后了？当我们遇到难处，如果神不及时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可能就软弱了。不要说等30年，3天、3个月、3年的话已经是很难了，但是玛利亚等了30年。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玛利亚那样完全的信靠，安静而平稳，笃定的相信耶稣。信心的表现就是顺服，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却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不按照耶稣所说的去做，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不真实，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就不应该为明天忧虑。但是你说我没有办法不忧虑，不错，没有人靠自己能够不忧虑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 他掌管一切，他掌管我们的明天，我们就不用忧虑。如果你不忧虑了，那就是神迹，因为是神帮助你胜过了忧虑，是你的信心胜过了忧虑。我现在也在学习这个功课，只要我开始睡觉了，我就什么事情都不管，你就把这些事情真的交给上帝。你要学习了，而且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不用为明天忧虑，你要把忧虑卸给神。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那么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你的信心刚强，你就不应该惧怕。那上周末我们去参加一个 camp， 就是星期一，这个星期早上是最后一天，那我就起得比较早， camp 里面还没有什么人起来，那我就到外面去走路，我就找到了那个围绕 camp 的那一个 walking trail。 一进去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 camp 有个 walking trail 围绕的，但是我就没找到那个 camp 那个 walking trail 在哪里。在那天早上起来我就去走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 walking trail， 那我就很兴奋，那我就沿着那个路那么一直走。那是那个 camp 是在一个树林里面的，它在里面掘了一片地出来做成一个 camp， 周围就是那个树林。那走着走着的，那你就看不到外面了，对，那周围全是树。那而且我就看那个炊烟，那个路好像好久没人走过了。那当时我心里面就有点怕了，我想如果出来一个野兽怎么办？熊啊或者狼啊什么的，那我该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恐惧一旦进入你的心了，你就越想越恐惧。那我想我能跑得过来野兽吗？或者我喊叫外面的人可以听得见吗？那甚至我在想，如果被野兽吃了，整个看不到人都在找我，肯定怎么都找不到。那真是细思极恐啊，对。不过真的走的时候，当时我马上就一个转念一想，我一转念我就神在天上，他在看着我的，他在保护我的，如果他不允许，野兽是不可能伤害我的。所以我马上我就开口祷告，而且开始那个赞美，开始感谢他，而且并且这样一次的，我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不是说你那个临死前你还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我是觉得神就好像就利用这个机会，让我在他面前再一次立定心志一样，我就把全完全给神。如果你让我吃了，那就吃了，就当个活祭了。不过，但是当你真正这样一想的时候，哇，我觉得真的很奇妙，那个平安的马上就进入你的心中，恐惧就消除了。那我就继续放胆往前走，就不一会儿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以后，我就回到寝室里面，我看师母也起来了，我就说，我让他也去走。就在刚刚走几步，他就觉得他怎么感觉怕怕的，我都不用怕，我已经走过了。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走天路，这条路其实我们都没有走过的，这条路上其实要经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应该知道耶稣已经走过。我们是凭信心跟随耶稣，你只要对耶稣有信心，紧紧的跟随他，他就一定能够带领你走完这条道路。不管这条路上多少的山，多少的危险，多少的坎坷，但是我们不用怕，只要信。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不按照耶稣的话去行，我们总是待在自己那个舒适的安全区域，那个舒适的区域里面不出去，那我们很难经历神迹的，很难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大能的。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像我饶恕你们一样，但是我们都知道饶恕人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都不愿意饶恕人。那这样我们就不能经历神的大能，就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向神祷告，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饶恕人，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给我们力量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神迹，我们就能够饶恕人。而且你经历之后，你要把荣耀归给神，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在圣经里面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很多的吩咐，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我们照着话去做，真的能够经历神迹。因为耶稣的吩咐很多都是靠我们自己不能做到的，除非你在这个过程中间神帮助你，你才能够做到。 耶稣对那些佣人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水。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园子，他们就送了去。那些佣人呢，正如玛利亚吩咐他们的，耶稣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没有问的。耶稣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相反的，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耶稣说把缸倒满水，那些佣人坐着不动，不去倒，那我们能够看到变水为酒的神迹吗？当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给客人喝了，但是那些佣人不去舀，他们想，我把这水舀去给管筵席的，那管筵席一定会责备我们，甚至会骂我，你为什么把水给我端来？那样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变水为水为酒的神迹吗？我不是说神需要人的帮助他才能够行出神迹，不是这个意思。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所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很奇妙，神常常邀请人与他同工，与他同行，经历他的大能。如果我们不顺服神，你就不能经历神迹。摩西不顺服神，他不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不可能行出那么多神迹。那些门徒，他不遵循主耶稣的大使命，他不除去十万名做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就不可能经历那么多的神迹的。使徒行传里面这道一神迹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看到神迹，没有经历神的大能，不是因为神不能行神迹，而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我不是鼓励你寻求神迹，我乃是鼓励你要遵循神的话语。当我们尽心去遵循神话语的时候，神迹就会伴随着我们。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行出神的话语，神知道的。但是你愿意去遵循，他神迹就伴随着你，给你力量。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了，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上面我讲的是第一点，因信心看见神迹。那这里呢，这一节经文是点睛之笔，他道出了耶稣行神迹的目的，也让我们看到是因神迹而相信耶稣。耶稣行神迹不是玩魔术，也不是那个show off，他是要荣耀神，因为神迹是出于神，所以你当把荣耀归给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耶稣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那最大的荣耀就是耶稣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为人的罪在十架上死了。这是耶稣开始所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指的。耶稣完全顺服神，神的能力就完全的在耶稣身上彰显出来。神使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就是后面要圣经书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现在所信的。不过你注意这个，看一下这个圣经，使徒约翰他在这里用字上其实是有点特别的，他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他不是显出神的荣耀来。约翰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约翰就是要我们知道耶稣和神有特别的关系，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属性就是耶稣的属性，神的荣耀就是耶稣的荣耀，耶稣与父原为一。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并非为了要显示自己的荣耀，要不然他开始的时候就不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反而他应该大张旗鼓的行神迹，荣耀自己，让人都来跟随他。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不过奇妙的就是，当他荣耀神的时候，神就荣耀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神也会高举我们，神也会让我们得荣耀。但是如果你要荣耀自己，那耶稣就说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那你在神那里就没有什么赏赐。所以神迹是为了荣耀神，神迹也是为了让人来相信神。 耶稣行神迹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相信他，他的门徒看见他所行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就信他了。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应该说，耶稣让人信他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假设我们能够行神迹，但是我们不把荣耀归给神，也不让人去信耶稣，反而让人来信我们自己，来跟随我们自己，从而为我们自己蒙名蒙利，那我们就有祸了。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的邪教，很多的异端一样，他们可能真的行了一些奇特的事情。那一个麻原张榜啊，他可以打坐，然后突然就腾空的，但我不知道他是编造的什么，但是很多人就信，所以也在想坐在那里然后就那个腾空。但是他让人去跟随他，他把这些骗财骗利甚至蒙财害命，当然他自己最后也罪有应得。他的女儿他说他也不希望他的父亲死，但是啊，他觉得这个执行死刑是他父亲应该得的，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惩罚他所犯的罪恶。这神迹应该是荣耀神，让人来跟随耶稣的。那有人不过可能在这里还被问，他那些门徒不是已经跟随耶稣了吗？那这里为什么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呢？那言下之意好像那些门徒在变水为水之前好像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他们还没有信耶稣，那他们怎么就跟随耶稣了呢？其实你要仔细的想，或者整个的想一想了，不难明白了，就是耶稣对门徒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加深的，门徒对耶稣那个的信心是一点一点建立的。耶稣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关于信心的功课完全的教导给门徒，门徒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领受耶稣的教训，明白耶稣的本性。当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的时候，那些门徒就放下一切跟随耶稣，这其实已经是信心的表现，但是也是信心的开始。他们放下一切跟随耶稣，只是对耶稣的认识刚刚开始。那当他们看到耶稣行变水为酒神迹的时候，他们就对耶稣的能力神性有了直接的认识，更多的认识，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全面。那在这三年中间，耶稣教训他们很多，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到了耶稣行最大的神迹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其实门徒还是没有明白的。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在那之前就不信，就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一点一点加深的，而且是耶稣在引导门徒，在教导门徒，在训练门徒的。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信仰的状况应该也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觉得基督徒是好人，教会里面人都挺好，圣经的教导很多也很好，我们对一些教义的认识是不是只是停留在理性的层面，我们愿意信耶稣，我们觉得信耶稣好，那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以此为满足，或者以为这个就是信心的本质，或者是信心的全部，这只能是信心的起步，可能还算不上那个得救的信心。但是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对圣经上的话语就会有更多的体会，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可能经历神迹，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对信心的对耶稣的信心就会更加的坚固和真实。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对耶稣的追求，对耶稣的认识都不应该停止的。认识呢，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就从这些经文就已经告诉你，永生的话就是你对神对耶稣基督不停止的认识，那个关系是不停止的在越来越深，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多的。所以要竭力追求认识神，认识耶稣，那更不要说我们对神迹，对很多属灵的奥秘的事情我们还没有经历，那其实你更应该 不要停止，要去追求认识。这是第一个神迹，这是门徒他们可能学的第一课，但是他们对耶稣已经有了更多的认识，所以他门徒就信他了。因信心而看到神迹，因神迹而相信耶稣。那有人可能还会问，那么到底是信心在先还是神迹在先呢？其实这是一般的原则，它并不是那个时间的先后，它是两个原则，而且是并行的，相辅相成的，你不能把它对立起来。当然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们可能是因为神迹而相信了耶稣。很多信主的人，他们讲他们信主的见证的时候，都有神迹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也有人是先信了耶稣，然后才经历神迹。其实大家应该明白，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信耶稣，这本身就是神迹，而且可以说是很大的神迹，可以与神的创造相比的。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信耶稣21年了，我没有经历变水为酒的神迹，但是我也可以肯定的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就好像刚才也歌词里一句，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可畏的，是神的恩典成了我们，让我们成了现在的，让我们走到今天的。21年不长，但是也不短，你要靠自己走啊，就很难走过来。但是你靠着耶稣走21年，仿佛走得很快似的。那最近我们组织学在学习如何被圣灵充满，我也渴望被圣灵充满，甚至我盼望我也制定赶鬼的能力，能够把福音大有能力的传出去。我鼓励大家对神要有信心，你要凭信心向神求神迹，凭信心求神来用他的灵充满我们。但是我也盼望我们都要遵循神的话，要按照神的话来认识神，追求神。所以最后我以一段经文来从反面引荐我们。马太福音4章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不可能看到更大的神迹。我们求神迹不应该出于没有节制的好奇心，更不能出于满足自己的私欲，与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一样。我们求神迹应该是为了帮助人解决实际的困难，实际的需要，进一步让人来信耶稣，让神得荣耀。再退一步讲，即便神不在我们身上赐下神迹，我们也应该坚定的信靠耶稣，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了，并且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正像耶稣在这里讲的，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这个神的作为已经完成了，神的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信靠耶稣，将来必见神的面，而且要完全在神的荣耀中。现在我们是希望神迹彰显神的荣耀，将来你与神同在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享受神的荣耀。这个盼望，这个信心，我每一个人应该持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是公义圣洁的神，你也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依靠。求神你怜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间遇到困难，遇到难处，当我们身体有疾病，信心有软弱的时候，主啊，以你大能的手，以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敬畏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更求主赐下信心给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神儿子荣耀的生命来，让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得着荣耀，让你的名在教会中得着荣耀。 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